结构的陷阱。我常常举的另外一个例子是，天威助教的妹夫的爸爸在他的小区教书法。这位老人家书法界的资历也很够高，教的也很好，而他也爱教，所以他的学生当然就很多了。钱嘛，只要老先生肯赚，他就能赚到。但是在不远之处的另一个校区，也有一个年轻老师教书法。那个年轻老师可能资历比这个老老师弱一点，然后又刚出道，还没有口碑，但他热爱书法，对推广书法也很有热情。所以我不是说他是坏人哦，而且他说不定，或者说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老老师的存在。这世界的信息场很奇怪，你就算不知道他的存在也是一样。这年轻老师因为之前上班的公司收入是很高的，所以他学费收的比老先生贵一点点。结果你就会发现，这年轻老师会多做很多这个老老师没有做的事情。比如他微信的朋友圈动不动就贴一心灵鸡汤，这是什么什么人波切上市的什么书，跟大家分享，一起共勉什么的。或者动不动说一些听起来很漂亮的人生格言。但总的来讲，你看他微信朋友圈那些发言，你就会觉得他不断的想要人家认同他是够厉害的老师，他好像很害怕别人瞧不起他。当你不断的在这样泼洒心灵鸡汤块，要人家瞧得起你，是不是可以说你等于陷入了代偿反应？你害怕别人瞧不起你，所以努力做出要证明自己是优秀的事情。但问题是，你处在这样的一个结构里面，你就是没有办法停下来。那个说服人家相信你的我值，我今天可以不用说服别人相信我，是因为我所处的结构是，收的再贵的老师也没我情报密度高，教的再烂的老师也没我便宜。我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才不需要说服任何人。要有那个事实做依据，你才能不说服任何人。但是当年在陆教的时候，因为学费收的那么贵，所以小黄助教就必须跟开课单位写一个文宣，说为什么叔叔的课值得来现场听。你需要说服人，但是你在面对事实的对比，那个微妙之处是在于，那个老老师跟那位年轻老师这两个人，事实上年轻老师收费只贵那么一点点，资历只是浅那么一点点，这只是很微小的差距。而且那个年轻老师比老老师更有热情什么的。即使如此，年轻老师那个不断要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代偿行为就是停不下来，他也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安定的感觉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练庄子基本功，要自己不辩论，你必须了解到你有没有结构上的问题让你不得不辩论。比如说，你是不是在工作单位一直在试图说服老板你是有价值的？有没有人经验到这样的事情，要让老板相信你雇佣我是对的？但是这就代表你是现在结构的问题里。有不少上班族跟我讲说，我在这个单位工作，我怎么可能不辩论？请记得，当你面临这个结构的问题的时候，老板开始骂你什么什么，你很想回嘴的时候，你就说，老板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工作给你的成果真的还到不了我的薪水价值？如果你这样觉得，你算算我薪水打几折刚刚好，你直接扣吧，直接降薪，降到你觉得刚刚好为止，我们不要再吵了。这样子的话，你就不需要辩论了，不用再说服人家相信你是有价值的。我没价值，你就降薪随他讲。你真的这样讲，人家好意思降你多少？顶多意思意思而已，或者直接叫你走路，那就代表你真的太不堪用了。这种事实自己也要承认。而且这样讲了之后，什么叫做无用之用？所有的弱都是强。你这样子，你以为你吃亏是不是？事实上是，只要这话你敢讲，后老板叫你多做任何事，你都可以说，对不起，我的薪水不包含这个部分，我不做，加钱我就做。所有你让人家捅你的刀，都是你可以拿来捅人家的刀。这是道家心法。古印度的奴隶种姓制度吗？只要出生在奴隶家族，永远都是奴隶。所以古印度的奴隶是这样的，你叫他帮你倒个水，他说，不好意思，我是帮你跑腿的奴隶，不是帮你倒水的奴隶。帮你牵马的奴隶，除非是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，你对他好的不得了，不然你叫他去寄信，他是不去的。因为已经任命了， 所以就很淡定了。所以你真的安心为奴的时候，你就有奴隶的尊严。直接跟你老板说，你认为我不行的话，你就减薪。你一旦能够亮出你的肚子，就像动物打输了就露肚子认输，人家就只好看你的肚脐眼了。你一旦能够认输认怂的话，以后老板对你有任何要求，就能说，对不起，有加班费吗？没有，我就不加。或者说，老板说，那个同事怎么样怎么样，你去支持一下。对不起，我当初应征的时候，你是让我打报表的，不是支持他的。他不行的话，请你自己制裁他，不关我的事。拜拜。掉头就走。这样你就不用辩论了，不用解释，老板，其实我怎么样都不用。从某个角度来讲，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不是标准的马克思唯物论，你要先成为马克思唯物论的信徒，知道唯物的世界你搞不动它，你才会知道怎样在唯物的世界里面转换你的处境。